典见证。读出恩典的家人们，主日蒙福。在生活中，大部分家人背负着重担，身处其中的我们日日挂心，常在神面前祈祷，希望得到神的垂怜。本周为主做见证的家人，就是这样一位开开心心跟随主，但同时背负财务亏空重担的家人。生活中，租房和孩子的学费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个需要神迹来拯救的难关。然而，神不轻看我们每一个需求，他的恩典源源不断地涌流进他们生命中。愿本周的见证能让家人看到，神真的都有预备，我们只管在他生命中的活水泉里欢然取水。以下为姊妹的见证内容。突然的祝福接踵而至。我们家有债务问题，多年来一直很拮据，但有主的恩典，每一个危机中神都赐下一个神迹。今年我家大宝贝女儿就要小升初了，我和丈夫都希望女儿能上一所重点学校，就是我们这里近几年来比较有名的学校。很多家长从孩子还上五年级时就想让孩子上那个学校。丈夫说，他从心里就知道女儿能上最好的初中，虽然我们没有任何资源，也没有认识什么老师和人脉，但是就是很安心。然而从现实情况看，要上这所学校，女儿语数外三科的成绩必须达到285，而我家宝贝只是在270到280之间浮动，按道理说能进，但是有一定难度。另外，如果女儿上那所学校，我们就得搬家，同时面临租房子的事情。丈夫失业在家，没有收入，我每天摆摊也只够日常的基本开销，攒不下钱，更别说支付房租了。一下子女儿上学的问题，租房子的费用问题成了负担，每每想起来就觉得很有压力。但是感谢主，主将我放在一个话语供应充足的地方。我和丈夫时常一起听道，天天听陈牧师母的讲道，也会听平台里其他牧者的讲道，特别是每周日的讲道，我们会重复听几天。神也给我话语，诗篇23:1，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诗篇37:4，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马可福音11:24，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以弗所书3:20，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师母曾说过一句话，主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从四面八方来赐福于我和我的家，我的丈夫。听师母的讲道也让我明白了很多，让我觉得我可以的，不管我做什么，只要我去做，主都会赐福我。默想这些话语，我就能从中得利，每天按部就班地过好当下的生活。我和丈夫的性格完全相反，他很放心，而我在没确定之前，每天都会在心里问主，主啊，孩子要上哪个初中呀？要怎么办？然后就会在脑海里脑补很多，会时常给主说，主啊，你让我遇见好机会，遇见合适的人。看似一切都没有任何改变，实则已经在神预备的蒙福道路上了，一切都是神在运作万事，调动资源，预备祝福。我们和表弟家来往不多，但因着他们夜宵店开业，我们去帮忙。7月12号开业那天，我本来是去二楼卡座给顾客找位置，结果就刚刚好遇到表弟这边的亲戚。表弟的堂哥是那所重点学校比较有话语权的老师及招生办的负责人，堂姐也是其他学校比较有地位的老师。感谢主耶稣，我就过去和他们打招呼，坐下和他们聊天。我还没主动说，他们就问我家孩子是不是要上中学了，找到学校了没。原来表弟他们经常和他堂哥说起我家的小米，说小米成绩很好很乖，这些事我们也是后来才听说的。感谢天父爸爸，主让一切为我们相互效力，让我们得益处。学校有了，我也加了这个堂哥的微信，他说让我们先准备2500块钱，剩下的开学再交，他会在近2天通知我。 后来通知我们说7月19号就要交2500，我还沉浸在有学校的喜悦中，现在又开始思虑钱的事情。2500对于我们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多年的债务导致我们没有任何积蓄，现在时间这么紧，我们去哪里挣这么多钱呀？除了租房需要钱，孩子上学又需要一笔钱，原本坚信女儿一定能上好学校的丈夫现在也开始担心了，因为他失业在家，没工作也没钱。结果到交着2500的前一天，主就差他天使来了，先问我租房子的事。他说主感动他给我2500，说希望在我租房子的事情上帮我一点。那一刻我泪奔了，我拿给丈夫看，他看到微信零钱有2500这个数字时，他也表示那一刻不知道怎么去诉说那种心情，不是2400，也不是2600，是2500，刚刚好。哪怕自己很软弱，但主耶稣依然这样爱我们。若不是主耶稣，谁能做这个事儿？若不是爱我们的父亲，谁能精准到2500这个数字？就这样，2500完美交了。哈利路亚，赞美主，主真的太好了。写到这里，热泪盈眶，泪流满面。主是世界上最最最好的主。在房子的问题上，我们之前找过小姨，想让他们将房子租给我们，但那时小姨说，因为现在来这里避暑的外地人比较多，她想要租出去，如果租不出去就给我们住。我时常跟主撒娇说，主啊，我们没钱，想租其他房子肯定要先付钱，可是目前我们付不出来呀，主啊，给我预备一个。7月31日，我们关店以后，我和丈夫商量了一下，就一起去了小姨家。他们的房子到现在也没租出去，给他们说了一下，小姨爹就说让我们直接搬进去住。我们说等过段时间再给他们钱，他们说不要钱，可是我和丈夫都说等到后期该给的还是要给的。就这样，钥匙拿到了，感谢主。我和丈夫在车上，他看着我，我看着他，就说了一句，有主真好，再多的语言也找不到合适的话来形容我们俩的心情。我俩就坐在车里，看着窗外，仿佛所有的一切都凝固了。感谢主，正如陈牧讲的，突然来临的祝福，让我感觉所经历的一切突然就来了。学校突然就有了，预交的学费突然就来了，房子也突然就有了，开着不是我们钱买的车，还经营着不是我们盘下的早餐店，原本生活都有费劲，而现在啥都有了。阿们。是的，啥都有了。当我们跟随主时，主就加添给我们；当我们持续跟随主时，主就带领我们住进最好的祝福里。
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参加读春点教会的主日敬拜活动。今天神给了我们非常实用的启示，我相信是你们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不久前，我服侍了一位姐妹的儿子，他说我对基督信仰很开放，但我觉得你们会把一些时间上相连的事情拿来作为支持你们信仰的证据，可你们没办法证明这两件事情真的有因果关系。我心里想，这不就是信心的定义吗？在你没办法证明的时候去相信。他举例说，比如我妈妈为某件事情祷告了，然后好事就发生了，他就说是他祷告带来的，就像我们今天听到的见证一样，是不是？在回答他的问题的时候，我讲了很多，我讲了我自己是怎么信主的，讲了其实相信没有神也需要信心的跨越，事实上你需要相信更多不可思议、更无法证明、更难以置信的东西，但我觉得这些并没有真正打动他。最后圣灵在我心里工作，我说其实基督信仰给了我们一种生活方式。Joe Rogan 他是美国的一个大网红，曾经在2024年竞选期间采访川普长达3个小时，很多人认为川普赢得年轻选票，这是 Joe Rogan 的 采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Joe Rogan 曾经是基督信仰的坚决反对者，但现在他这样说，他说我还没有相信，但我相信一点，耶稣呢，要不就是像他自己所说的是神，要不他就是一个人，在2000多年前突然发明了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2000年来被证明它真的有用，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让他们更开心、更乐观、更善良、更睿智，也更成功。有多少人愿意为主做见证？基督信仰改变了你的生活，带你走出了低谷，走出了深渊，走出了债务，带你从20多层楼走下来，来到了可以安息的水边。有多少人愿意为主做见证？基督信仰让你更喜乐、更平安、更健康、更富足了。哈利路亚！基督信仰非常实用，而它实用的原因正是因为它来自于知道一切真理，充满大能大力，而又无比爱我们的神。阿们吗？我作为一个牧师的职责之一，就是让你们能更多的理解，更好的应用你的信仰，在生活中得到更多的祝福，更大的喜乐，更好的未来，活出更丰盛的生命。所以当玛利亚对我说你应该重启关系大学的时候，我里面的圣灵也在回应，我还没有精力去开一个专门的窗口，但我不能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会先用主日讲道这个窗口来讲关系，因为关系至关重要。你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有一位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布雷尼·布朗博士，他这样说，不管你是研究心理健康的，还是研究社会正义的，还是研究虐待和被抛弃的人的，所有的，他指的是他的同行啊，他说所有的人都知道，关系那种能够感受到与人连结的能力，我们的大脑就是为了它而设计的，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但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的基础是什么？关系的本质是什么？这就是今天神要我给你们讲的主题。说起人际关系，你首先会想到什么？我管理公司的时候，跟人沟通绩效，我说，小张啊，你这个季度做得很不错，你这方面做得好，那方面做得好，我跟他说了他做得好的20件事，然后说，你在这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你知道他马上会忘掉我前面说的优点，满脑子想的都是那个有提升空间的方面。你问一个人爱情，他首先想到的会是那些让他心碎的经历。你跟一个人谈归属感，他首先想到的会是他是如何被排挤的。布雷尼·布朗博士是研究关系的专家，他花了6年多的时间采访了几千个人，采集了大量的数据。你知道他得到的是什么吗？是人与人之间撕裂的故事。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肉体有一个非常敏感的弱点。他最后总结说，在所有这些撕裂的故事的背后起作用的是羞耻感。他说羞耻感很好理解，说穿了就是害怕会失去与人的连接的那种恐惧，就是心里想，我身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要是被人知道了，看见了，我就不配拥有跟他现在的关系了。他说羞耻感是普遍存在的，唯一感受不到羞耻感的是那些麻木不仁、没有同理心也没有同情心的人。我们都懂那种感觉，对吗？我不够瘦，我不够有钱，我不够漂亮，我不够聪明，我职位不够高，我不够年轻，等等。他把他研究的对象分成2类，一类是处理关系游刃有余的人， 一类是在人际关系中苦苦挣扎的人。他发现这两类人中间只有一个变量，那就是处理关系游刃有余的人，他们打从心底里相信自己值得爱，值得人们与他们去建立各种关系，他们相信自己的价值。真正让人处理不好关系的，是那种觉得自己不配拥有这个关系的恐惧。亲爱的家人们，你们从他的研究中能够看到什么？是不是看到了基督信仰为什么会有用？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所做的是什么？施洗约翰说，他是来除去我们的羞耻的。保罗说，耶稣涂抹了所有攻击我们、不利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了十字架上。他又说，经上记着，所有信靠神的人将不至于蒙羞。约翰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阿们吗？耶稣替我们上了十字架，用宝血洗净我们的羞耻，赐给我们公义，让我们可以称呼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为阿爸父，让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无比珍贵，无比值得，完全足够。布雷尼·布朗博士是研究人际关系的权威，他说，那些最会处理人际关系的人，是因为他们虽然知道自己是不完美的，但他们同时也深深地相信自己是足够的。这正是基督信仰给到我们的。有人说，可我还是在人际关系中挣扎呀，我虽然信了主，但我还是经常有不安全感，经常有你说的那种恐惧呀。这是因为你还没有完全掌握耶稣带给你的真理，而这正是今天神要给你的启示。我相信这会极大的祝福你的人际关系，从而祝福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讲关系的本质之前，我想先讲一下宗教的本质。有多少人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基督信仰不是宗教，而是关系，听说过吗？我们今天会有很多互动哈，会有很多讨论，我欢迎家人们踊跃的参加。基督信仰不是宗教，而是关系。宗教是脱离我们每天的生活的，他想要把自己强加到我们的生活中去，而关系恰恰是我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其中的。即使你一个人闷在家里，你仍然生活在关系之中。现在的网络叫什么？叫社交网络。你说我连网都不上，但你的领导会注意到你没来上班，你的老师会注意到你没来上课，你的同事办事的时候会找不到你，你的父母朋友几天见不到你会关心你。总之，关系时时刻刻都在我们的生活中起作用。社会分工也是一种关系，没有这种关系，我们连一个面包都做不出来。我用的这个鼠标，从采油开始，至少需要十几家公司合作才能做得出来。这是企业与社会组织之间发生的关系。所以基督信仰首先关注的就是关系，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与人的关系，我们与社会的关系，对吗？宗教教给我们什么？一个小和尚进入寺庙，叫做受戒。受戒之后，他首先要学什么？要学仪轨，这是佛教的术语。通俗的说法就是礼仪，或者说礼节和仪式。怎么称呼？怎么行礼？怎么诵经？怎么礼拜？怎么观想？行动坐卧都有仪轨。资深一些的和尚要去学做法事、布萨、拜忏、超度、放焰口、水陆法会，一大堆，光是这些就够他们学很久。孔子创建的儒学在我们的中华文化中影响非常深远，但儒学又叫什么？又叫儒教，因为它有着一套庞大的 宗教仪式和礼仪体系。儒家把礼仪渗透到社会生活和生命的每一个节点。国家有五礼，有祭祀天地祖先的吉礼，有丧葬和灾荒的时候用的凶礼，有外交与朝见用的宾礼，出征田猎有军礼，结婚宴饮有家礼，人的一生中有冠礼、婚礼、丧礼和祭礼。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又说，不学礼，无以立。意思是，你如果不学礼仪，在社会上就无法立足。有人问他说，你总是说人，人是关键，但人是什么呢？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人。可见仪式感对儒家有多么的重要。我只拿佛教和儒教来举例哈，因为我的目的不是为了普及宗教知识，但所有的宗教都是这样。那么问题来了，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宗教这么讲究仪式感？有没有人愿意试着回答一下？宗教想通过仪式感达成什么目的？有人愿意回答吗？
站在别人吧，
哪是人，
就是看重行为，
敬畏这个行为有意义。
嗯，
有意义。
让你服下来，
让人服下来，是不是？说的都很对哈，都基本上都说到点上了。其实儒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孔子为什么要搞这么多礼仪？因为他想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关系固化下来。所谓定分止争，达至和谐。孔子认为，社会关系稳定，社会就会繁荣，统治就会长久，盛世就会出现。所以礼仪是为什么服务的？是为关系服务的。但是为什么宗教要绕这么大一个弯儿，不去讲关系，而是去讲礼仪呢？因为他们不能直接讲关系，他们要维系的关系是不符合真理的，也不容易被人接受。礼仪是一种强制性的洗脑手段。当你遇到不同的人，用不同的礼仪的时候，这个社会就被分成了三六九等，尊卑贵贱。啊，刚才有一位家人就写了尊卑贵贱哈，有尊有卑。以至于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就接受了他所提倡的这种关系。那么儒教讲不讲人与神的关系呢？当然讲。有人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是不讲这些的，对吗？这是对普通人来说。孔子非常讲人与神的关系。孔子讲什么？讲祭天，讲天道。只有谁能祭天？全中国那么多人，只有周王可以祭天啊，因为他当时生活在春秋时期。后世的儒生讲，只有皇帝可以祭天。这样人与神的关系就被垄断了。所以只有皇帝可以称自己为天子，就是神的孩子。只有皇帝是神的孩子，他把这个关系怎么样垄断掉。天是什么？天其实就是创造宇宙的神。在三星堆挖出来的青铜器中有一棵生命之树啊，这是央视九台起的名字。但这树上呢有蛇，还有女人的手啊，你在图片中能看到吗？有蛇，有女人的手。叶子像什么？叶子的形状像刀片。为什么像刀片呢？就是不让人去采这个树上的果实。所以也有人说这是分辨善恶树。不管是生命树还是分辨善恶树，都表明中国古老文化中有对创世纪的记忆。佛教强调的是什么样的关系？是一种交换的关系，人与鬼魔之间的利益交换。而僧人是什么？僧人是这中间赚取利益的媒介。宗教不去讲关系，而是讲礼仪，是为了把人与神的距离怎么样 把人与神的距离拉得远远的，隔开，好通过垄断关系来垄断资源，来巩固地位，来从中取利。因为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资源，对吗？特别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所以一切都是为了关系，这是宗教的本质。除了礼仪，宗教还强调什么？戒律、律法。守戒律的才能得到神的喜悦和祝福，才能上天堂，对吗？这其实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强制手段，说到底也是把人限制在某种行为模式中，好来维护某种关系。最后，宗教还讲究修行，修行带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关系。公义是相对的，做得好的可以进天堂，但注意这是相对的好，因为绝对的好没有人能做到，对吗？悟道高深的才能修正果，修行高的才能有道行，第一个下到水池里的才能得医治，所以这本质上也是一种关系。其实不只是在宗教中，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东西都是为了维护关系而设置的，比如法律法规，比如一些政策规定，他们都是来约束人与人之间，人与利益集团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的。如果你不明白这些东西背后真正重要的是关系，你在生活中就有可能会走弯路。最近我服侍了一位家人，他向银行索赔啊，银行邀请他去面谈，人工智能给他出的主意是不要去，要按照政府的相关规定先找银行要那些不利于银行的证据，因为根据规定啊，银行要应该给啊，你跟他要他必须给，然后呢去找相关监管部门或者调解单位去协调解决。法律是这么规定，政策是这么规定啊，但这能解决问题吗？当然不能，因为人工智能不理解这背后复杂的社会关系。神给我的启示是一定要去面谈，为什么？因为他索赔的金额对银行来说是一笔很小的钱，是银行做业务的时候早就已经有预算的成本，银行是有意愿把钱给他的，但银行需要他承诺不把银行给他钱这件事说出去，因为还有其他许多人遇到了与他类似的情况，可以向银行索赔。如果他把银行给他赔偿的事说出去，甚至发到网上，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来找银行要钱。银行当然也不可能把不利于他自己的证据给这位家人，因为找银行要这个证据的行为本身就说明什么？就说明你没有足够的证据去到监管部门去举报，银行怎么会自己去给他凑证据呢？其实最糟糕的还不是把证据提交给监管部门，因为政府内部的关系是可以怎么样，是可以协调的，可一旦他把证据公开，引起社会舆论压力，导致监管部门不得不问责，那时候就真的需要有人被推出来负责任。人工智能幼稚的以为可以严格的根据政策的规定去执行去做，却不知道这根本走不通，没有一个银行职员会把证据给他。为什么？因为这是什么？这是职业自杀行为，给他证据的人出卖了银行的领导，以后就别想干了，是不是？人工智能给的建议解决不了问题，因为涉及到的不只是他与银行的关系，还有相同的受害者与银行的关系，相同的受害者之间的关系，银行内部职员与领导之间的关系，银行的领导与监管部门之间的关系，等等等等，还有很多的关系啊，都没有办法完全说清楚。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每个人心里的小九九是人工智能没办法理解的。像这样的问题，只有在银行可以控制的 私密环境里解决，只有在先签了相关的保密协议或者保密条款，他一旦把银行赔偿的这件事说出去，银行就可以追溯他的违约责任，之后问题才能解决。银行要确定他不能告诉任何人赔了他钱，更不能告诉任何人赔了他多少钱。问题根本不在于赔这些钱，而在于赔偿的行为可能会带来的影响。但你说既然这样，那政府为什么还要做这种规定呢？还是为了关系，是不是？让人看到政府是公正的，用户遇到问题是有途径去解决的，这维护了政府与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可是政府与老百姓之间的关系不是唯一的关系，政府和银行之间也有关系，对不对？因为政府依赖银行在很多问题上，所以不能让银行造成巨大的损失。所以我们生活中很多现象的本质是什么？宗教的本质是什么？其实就是关系。你如果不理解关系，你在这个社会上就很难实际上解决问题。但宗教不提关系，反而去让我们专注礼仪、律法、修行，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想我们看到藏在这些东西下面的关系，他们想通过洗脑让我们不知不觉的去接受这样的关系。这些关系中包含的不是爱，不是祝福，而是一部分人去侵占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封建王朝和官僚体系给百姓套上的枷锁。佛教的法事和仪轨是把偶像包装成神来赚取财富的工具。一旦人们看穿了这些本质，就会暴露出他们的虚伪和谬误，反而破坏他们想要建立和维系的关系。只有基督信仰是坦坦荡荡。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跳过了所有的礼仪、所有的律法、所有的修行，因为他希望与我们建立的是符合真理的关系，是一种能让我们真正蒙福的关系。他不是高高在上，而是降卑自己，他道成肉身与我们亲近，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而是他为我们受惩罚，付上罪的代价。他不是等着我们拿东西来与他交换恩赐，而是主动寻找和拯救迷失的羔羊，把恩典带到我们身边。他不是用各种礼仪和律法来驱使我们，而是用他的慈爱吸引我们。阿们吗？我们的得救，我们的蒙福，不是来自于我们的努力，而是来自于接受我们与神的关系。一旦我们接受了与神的关系，他就赐给我们公义的身份，不再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判断我们，而是按照我们与他的关系来对待我们。是不是很棒？是不是很幸福？我在写这个讲道的时候啊，我都有点热泪盈眶。因为基督信仰是唯一的这样一个信仰。神不用礼仪和律法来维系他与我们的关系。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与神的这些本质的真正的关系是靠什么维系的？有没有人愿意开麦告诉我们，我们与神的关系靠什么来维系？
圣灵，
圣灵耶稣基督，
信心，
靠神爱我们，
靠耶稣基督。
很多人说靠耶稣，这当然是对的啊！耶稣用他大能的话语维系着整个的宇宙，也包括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的与神的关系确实是靠神亲自来维系的，事实上所有的关系都是靠神亲自来维系的。那么神维系关系的工具是什么？神使用什么维系这些关系呢？有人愿意告诉我们吗？有人说圣经，
话语，
相信，
神的爱和恩典，
神的公义。
我觉得说的都很有道理哈，但是本质上神是用他的话语的大能，你看这里面写了是不是，他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以自己大能的话语托住万有，万有都是大能的话语维系，更具体的说是神的约，是神的约约定了我们与神的关系，而且因为神的话语有自我成就的能力，约也保证了我们与神的关系，约是所有关系的基础，约也是把世界上的关系分成了两个大类，这一点我稍后再讲。现在我想问下一个问题，我们与神都有哪些关系？有人愿意告诉我们吗？我们与神有哪些关系？其实有很多哈，
父母关系，
嗯，有人说有新郎和新妇朋友关系，嗯，是的，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层面和不同的侧面，你们所说的都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在圣经中你还能找到更多的关系啊。但我今天想强调的是七重关系，一个原因是在这七重关系中我们的身份都是人，有一些关系是用比喻的哈，比如神是牧羊人，我们是他的羊，这当然也是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但这是一种比喻的关系，还有他是葡萄树，我们是葡萄枝，但这七重关系呢没有用比喻，他讲的直接就是真理，同时这七重关系也全面的反映了我们与神的关系的各个方面，这是今天神希望你记住的。七代表完全，阿门吗？第一重关系也是最基础最根本最本质最重要的关系，是其他一切关系的基础，有人能猜到是什么关系吗？
血约
是最基础
的，就是灵魂的恋爱，
对，就是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与救主，这是所有关系中最基础的。为什么？你只有接受了这重关系，你才能算是一个基督徒，其他的关系才能开始起作用。保罗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称义和得救是其他所有我们与神的关系的基础，有了这层关系，耶稣基督的宝血就会遮盖我们，洁净我们，我们就脱离了罪的代价与死亡，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而是有了公义的身份，神的产业就与我们有份了，圣经中一切对义人的应许与祝福就都是我们的了，从此我们不再被定罪，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新的灵，新的本性，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是不是很美好？是不是有点让人难以置信？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牧师都没办法相信这层关系带来的这一切的福分，要给他加上条件。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们还没有真正的领受与神的这第一层关系。我们与神的第二重重要的关系，就是刚才很多家人讲的父子关系。罗马书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加拉太书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圣经说是儿子，是吧？是父子关系，并不是重男轻女，也不是说这层关系不适用于姐妹。这就好像后面我们要讲到的与神的新郎与新娘的关系， 耶稣是新郎，我们是新娘，这并不说明弟兄就没有这层关系，对吗？之所以我们强调是父子关系，是因为在那个年代，甚至在今天，还有很多地方，女儿是没有继承权的。所以，通过这层关系，我们首先要得到的是什么？我们首先要继承神的产业。父子关系的第一层意义，就是我们要继承神的产业。还记得前不久，我讲了一篇道，叫神要剪去什么？我讲过神对我们说的一句话，天父说，孩子，你一直与我在一起，我的一切都是你的。这说的是我们对神的继承权。你可能会说，神有那么多儿子，我能继承多少呀？有没有人会想这个问题？在人来说确实是这样，儿子太多，家产也分不了多少。所以英国的贵族一直实行长子继承制，家产绝大部分只能给长子，所以英国的贵族可以沿袭很长时间。但神与人不一样，神的产业是无限的，无限除以任何数字，不管这个数字有多大，结果还是什么？结果还是无限。所以无论神的产业分成了多少份，你的那份还是无限度。除了继承关系，父子关系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保护，对吧？诗篇告诉我们，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又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每一个父亲都会保护自己的孩子。当我们知道万军之耶和华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就有了终极的安全感。父亲还会怎么样？还会供应孩子，对吗？不是与孩子交换，而是给孩子供应。以弗所书说，神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有一次我听到一个人讲了这样一段话，我特别有感触。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家里实行的都是共产主义，对吗？按需分配，你不会跟你的孩子搞市场经济，也不会按劳分配。在我们的社区里，我们实行什么？社会主义。好的社区，邻里之间会相互看顾，守望相助，对吗？但是大到一个国家，你说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了那些你不认识的人去牺牲自己，牺牲自己的家庭，牺牲自己的孩子的利益，没有人能做到。不但做不到，这样的人根本就活不下来。这就是关系，你跟人的关系决定了你会如何去对待他。而神要以父子关系对待我们，他对我们的供应和祝福是无条件的，是不求任何回报的。可是关系是相互的，所以你也要以儿子的心去对待你的父亲。这就是浪子回头的预言中大儿子的问题。他跟他的父亲讲彼此，分彼此，讲客气。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啊！我们来到英国之后，我父亲啊，我地上的父亲，我的爸爸，经常在经济上和生活上帮助我。虽然我自己也有经济能力，一开始呢，我还不是很好意思，但当我接受他的帮助的时候，我意识到他其实很开心。你不让他帮你的时候，他才会不开心。这不是客气，不是摆样子，而是真心的，因为他是我的爸爸，我是他的儿子，我天上的爸爸更是这样。他希望我们能坦然的去领受他的祝福。有一些教会教人这样祷告，说：天父啊，我是一个罪人，我不配得你的这些祝福，但我今天愿意为你摆上，请你在这件事上帮我吧，好不好？这肯定不是天父喜欢听到的祷告。 不要忘了，有了第一层关系，你不能再说你是罪人，对吗？你在他的眼里已经是完全公义的。不要老说他的儿子这儿不好那儿不好，是个罪人，他并不爱听。我不是说你不应该感恩，你当然应该经常感谢你的天父，但你不用诚惶诚恐，不用战战兢兢，你要用儿子的心去领受。天父是我们的爸爸，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意义，那就是我们有了全新的身份。我们的身份认同不应该在于我们在地上的父亲是谁，而应该基于我们天上的父亲。这个堕落的世界里有各种论断，各种歧视，出身歧视，户口歧视，年龄歧视，学历歧视，职业歧视，长相歧视，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等等。但这一切对你来说都不重要。不管我们在地上的父亲地位如何，能力如何，是不是尽责，爱没爱过你，你都不需要自卑。因为你真正的父亲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掌管万有，而你是他最宠爱的珍宝。他绝不允许别人来欺压你，也不愿意看到你在深夜里哭泣。你越是能活出你与神的这种关系，你越是能超越世界的所有的歧视，所有阶层的限制，打破这些界限，活出与众不同的人生。我们与神的第三重关系是新郎与新妇的关系。耶稣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是耶稣的新娘。这层关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圣洁的，也是唯一的。婚姻是非常神圣的关系，是一种神圣的约，是一种一对一的关系。在婚姻关系中，我们需要怎么样？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我们需要专一。如果我们不专一，就会玷污、削弱、伤害，甚至抵消我们与神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申命记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烈火，是祭邪的神。出埃及记说，不可为自己做偶像，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祭邪的神。我在讲婚姻家庭的时候讲过，婚姻的四条律中第一条是什么？配偶要占据第一优先级，不是嘴上说说，也不是不忙的时候，而是随时随地配偶都要占第一优先级。所以耶稣是我们的新郎，意味着神要随时随地每时每刻占据我们的第一优先级。不管是偶像还是金钱、地位、名誉乃至人工智能，他们都不能抢占主耶稣在你心里的位置。阿们吗？保罗把除了耶稣之外的一切叫做什么？叫做粪土。新郎与新妇的关系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与神的关系的纽带是什么？是真挚的爱，对吗？神对我们的爱是一种无条件的委身，就像我们在婚礼上的誓言那样，无论贫贱与富贵，无论健康与疾病，神都一样爱我们。以弗所书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的爱是绝对的。圣经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这意味着在我们与神之间可以有无法测度的深情与亲密。夫妻关系是所有关系中最亲密、最没有距离的一种，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向他敞开内心，在祷告中倾心吐意。他渴望的不仅是与我们同工，不只是我们的顺服，更是我们爱他 亲近他的心。这层关系还意味着什么？在我们与他的关系中，可以充满浪漫和喜乐。要想理解这种情感，我特别推荐大家哈，推荐家人们去读一下雅歌，看看他所描绘的那种情人之间甘甜热烈、令人满足的爱。主耶稣把我们看为至宝，他因我们而欢心。在古代希伯来人的习俗中，新郎会附上高昂的聘礼来娶新娘。当然我不是在提倡这个哈，不要去跟你的男朋友说我们牧师说了啊，新郎要给新娘彩礼，这不是我说的哈，我也没有给玛利亚彩礼。但主耶稣确实为我们付出了非常高昂的聘礼，他付出的是他自己的生命，是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是洁白圣洁的公义的外袍。我们的婚纱就是这么来的。启示录19章8节说，我们会穿上洁白的细麻衣。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种布料啊，所以那个时候的婚纱就是洁白的细麻衣。我们在他眼里是毫无瑕疵，全然美丽的。我们的身份也完全配得上高贵圣洁的神，意味着我们与他共享一切，不只是财富，还有什么？他的权柄、他的荣耀、他的基业，乃至他胜过死亡与罪恶的生命，都在这神圣的联合中白白的赐给了我们。我们与耶稣同感一灵，格林多前书说，但与主亲密相连的人，就是与他成为一灵了。最后，这层关系还意味着我们有荣耀的永恒的盼望。启示录19章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个特别盛大的、特别喜乐的、特别美好的终极盼望，叫做羔羊的婚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主耶稣将驾云降临，正式将我们迎娶进新天新地。那时候我们将永远与他在一起，泪水将被抹去，痛苦将不复存在，宇宙中最大最荣耀的婚礼将拉开序幕。我们与神的第四重关系是王与子民的关系。有人说，我不是已经是王子了吗？为什么还要做子民呢？那不是更疏远了吗？身份更低了吗？其实王与子民的关系并不改变父与子的关系，所以我们是神的子民而不是公民。更重要的是，这两重关系强调的是我们与神的关系的两个不同的方面。父子关系讲的是我们的身份，是我们的继承权，是我们与神之间的亲情。王与子民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我们与神在呼召和目标上的统一。你知道，在神的国里，王与子民是一种合作关系。王看顾我们，但同时也使用我们去成就他的旨意。当我们华人讲到王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历朝历代的皇帝啊，想到的是君权天授，王的权力和意志与子民的幸福怎么样是分开的。汉武帝可以牺牲大量的人民去开疆拓土，仍然被后世奉为盛世明君。一个皇帝可以赐给藩邦大量的财物，而不去赈济灾民，好彰显他的国际影响力。这是因为这样的王国缺少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这对我们理解关系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在1215年，英国国王约翰签署了一份重要的文件，一个王与人民之间的约，叫 Magna Carta， 翻译成大宪章。大宪章约定了一种需要双方认同的王与人民的关系。只有当王是为了人民的福祉，为了人民的利益行事的时候，人民才认同和尊重王的权利。所以王不能做很多事情，你比方说王不能说我要去打仗，需要什么？需要人民同意。这个约是现代公民社会的基础。 当然我不是说这是一个完美的约，这不是一个很完美的约哈。我们在神的王国里，神与我们有更好的更神圣的约，而且神不像人，他不会违背他的约定。神说，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而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是什么？这是神作为王与子民之间的约定。在圣约之下，王国是最好的国家形态。所以当耶稣说神的国的时候，他用的词是 Basilia， 英文翻译成什么？英文翻译成 Kingdom。 所以你看英文的圣经的时候，他都在讲 Kingdom， 中文翻译应该是王国，一个在圣约之下的王国。这个约规定了这个王国的属性是要赐福给人民，所以在这样的王国里，王为子民的生活负责。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们的天父已经知道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了，所以你们先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将加给你们了。王国运行的基础是什么？是王的旨意。所以耶稣教我们这样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王对子民的预期是什么？王希望子民顺服于王的旨意，王会呼召子民为他的旨意去工作，王还会给每一个子民岗位，让他能发挥自己的才能。王国的强盛体现在子民的生活的丰盛上，王国的富足体现在子民的富有上。所以王国的发展的原则是什么？王国的发展的原则就像约中所说的，是祝福他的子民。王国发展的目标是什么？有人知道吗？
扩大国都。
对，哎呀，这个姐妹真的是很厉害。王国发展的目标是扩大王国的版图，扩大王权影响的范围，增添王国的子民。这也是王国的每个子民的首要职责。而这一切的基础是王对子民的无条件的大爱。所以刚才有很多的家人写到爱哈，并不是人的王国里就没有爱，对吧？大卫很爱他的子民，是不是？不是所有的王都不爱他的子民，但是只有爱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约，因为约规定了这个王国运行的原则，是不是？这个王国运行的原则就是要祝福他的子民，王对子民的无条件的大爱是这一切的基础。王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能力是什么？也是王国治理的好坏的基础，对吗？没有王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能力，王国是治理不好的。爱和能力对王国来说是缺一不可的，否则就会出现国家已经民不聊生了，对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结果王还在那儿问说，那些老百姓没吃饭，干嘛不吃肉呢？当神为以色列人设计政治制度的时候，神设计的并不是一个王国，奇怪吗？是不是？神要在这个世界上建立王国，但是神设计以色列国的时候并没有建立一个王国，而是由一个民选的士师带领的国家。士师并不是全国的统治者哈，我们看士师记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清楚，但是你看，你去看以色列人啊，他们对历史的记录，你会知道士师是地区性的。以色列有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至少有一个士师啊，经常会有更多。为什么要这样治理？因为只有这样治理才能保证公共政策的针对性。一个镇长，你要做的是去了解镇上的每一个人他的具体的诉求，去解决他的实际的问题。你的工作重点是要满足镇上 每一个老百姓的需求。所以你会看到在其他的社会里，在其他的国家，比如说英国、美国，地方官员并不从属于中央，总统并不能任命或者处分州长，对吧？罚他都不行啊，州长也不能任命或者处分市长，市长也不能任命或者处分镇长，镇长也不能任命或者处分村长。他们在行政级别上有高低之分，但是并没有从属关系，他们互不隶属，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啊，行政级别不一样，但他们地位是平等的。这样每一级官员不需要管他的上级领导对他的看法，上级领导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啊，他又不能处罚他，也不能任命他。他们是由当地的老百姓选出来的，也只能由当地的老百姓依据法律程序罢免和处罚，这样他们制定的公共政策才能切合当地老百姓的实际需要。但是在神的王国里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的神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是一对一的，我们对他来说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他也不是为抽象的人民去服务，他直接面对我们每一个人，他完全了解我们，他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自己，他完全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各自的具体的需要，他甚至知道你需要多少钱，对吗？精确到个位，是不是？也知道如何最好的来满足我们的需要，而他又完全爱我们，他的旨意就是要让我们得到最大的祝福，过上最丰盛的生活。我们与神的第五重关系是头与身体的关系，这一层关系讲的是分工与合作。在神和我们的关系中，谁是头，谁是身体？头是做什么的？有人能告诉我们吗？头是做什么的？头是用来思考的，是不是？嗯，是的，头是做决定的，是不是？头是用来思考，身体做什么？但是身体能不能躺平呢？能不能什么都不做？不能。圣经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义人的脚步，这说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哈，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耶和华也喜爱。这不是说我们就可以不动脑子成为机器人，否则神就不需要给我们自由意志了，对吧？我们要使用神给我们的所有器官和所有天赋，我们要动脑子的去跟随神的带领，去顺服神的旨意，去完成神的计划，而神的旨意也会借助我们的行动去成就。我经常讲的一个点，大家还记得吗？神的逻辑是倒过来的啊！我有一篇讲到的神的逻辑是倒过来，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提升我们，为我们的永生做准备，他并不是不能自己成就他的旨意，而是要通过我们与他的合作来增长我们的信心，扩大我们的能力。我们与神的第六重关系，我要讲的快一些了哈，是兄长与弟弟妹妹的关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哥哥，有没有人想要一位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大哥哥？他是一位非常非常爱我们的大哥哥，我们遇到困难他愿意帮我们解决，我们被人欺负他愿意为我们出头，我们犯了错他愿意为我们承担爸爸的惩罚，我们摔倒了他会把我们扶起来，我们走丢了他会漫山遍野的去找我们。事实上，他作为大哥哥的第一个使命就是把我们从罪和魔鬼的掌控之中救回来，带我们回家。希伯来书这样说，原来那被万物所属被万物所本的啊，就是万物都属于他，万物都依靠他，被万物所本，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 这个翻译有点不通顺哈，大家明白意思就行。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他并不就拔天使，乃是就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他是唯一能带我们回家的人。在约翰福音14章6节中，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也是唯一能为我们在天父面前说话的人，他是我们在天父面前的中保，我们的大哥哥会在天父面前为我们说好话，他会为我们代求。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约翰一书说，我的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希伯来书说，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所立的。中保是在什么中做中保？是依据更美的约做中保，对吗？又说，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的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因为有他在天父面前为我们说话，所以魔鬼不能再控告我们。我们看约伯记的时候，第一章魔鬼在干什么？魔鬼跑到神的殿上去干什么？去控告我们，是不是？控告约伯。所以圣经说，到底谁能定我们的罪呢？基督耶稣是已经死了的那一位，但更要说他已经复活了，而且现今在神的右边还为我们代求，故此他也能彻底拯救那些借着他来到神面前的人，因为他一直活着为他们代求。最后，我们的大哥哥也是我们的榜样。保罗说，因为神预先所知道的人，他也预先定下他们和他儿子的形象相似，使他儿子在众多弟兄中做长子。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与神的形象相似啊！他是我们的榜样。所以在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可以静下心来想一想，耶稣会不会这样做？神带领我们去做的一定是他自己愿意去做的事，对吗？只有魔鬼才会骗我们为他去做他不想做的，为他去火中取栗。我们与神的第七重关系是老师与门徒的关系，我们是他的门徒，他是我们的老师。耶稣说，你们称呼我为夫子，称呼我为主，你们说的不错，本来我就是。诗篇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解你。老师教学生的时候，他会给学生一些考试，是不是？给学生一些考验。很多时候神甚至不用自己出题，为什么？因为魔鬼会来攻击我们，他只需要使用魔鬼对我们的攻击。以赛亚书说，虽然主给你吃艰难饼喝困苦水，但你的导师却不再隐藏，你必亲眼看见你的导师。当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他派圣灵入住到我们的里面，他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他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这样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就永远不需要再靠我们自己去摸索，而是由里面的圣灵亲自指导我们，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圣经又说，你或向左或向右，都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还有，神是我们的老师，还说明什么？还说明他并不预期我们是完美的，因为他要教我们，对吗？老师不会要求新生第一天就考满分。作为门徒，跌倒困惑或学得慢都是正常的。神作为完美的导师，对我们有极大的耐心和包容。最后，我们有神做我们的老师，也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世界是有客观的真理与客观的是非对错的，这个标准来自于神。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看到即使是发现新大陆的时候的印第安人，即使是非洲那些与世隔绝的部落，他们也有类似于十诫的道德标准。所以一定有一位制定这个标准的神，把它刻在了我们的心板之上。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通过偶然性创造的，没有设计，没有目的，没有邪恶，也没有良善，只有无情的冷漠的适者生存的纯物质世界。让我来总结一下，我刚刚讲了，我们与神之间有七个关系：救主与得救者的关系，这是所有关系的基础；父亲与儿子的关系；新郎与新娘的关系；王与子民的关系；头与身体的关系；兄长与弟弟妹妹的关系；教师与门徒的关系。当然你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关系，比如造物主与造物的关系，医治者与被医治的人的关系，牧羊人与羊的关系，葡萄树与葡萄枝的关系等等啊，所有这些关系都是由神亲口许诺，都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也是神亲自维系的，因为他们都在神与我们的圣约之中。但是那些不信的人呢，他们与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有些人可能说，我为什么要在意不信的人跟神的关系呢？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会与他们发生关系，对吗？那么你的爸爸、你的新郎、你的哥哥、你的老师跟他们的关系，会不会影响到你跟他们的关系呢？当然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从一开始就不看好川普跟伊朗谈判。伊朗现在的领袖是谁？小哈梅内伊，对吧？小哈梅内伊的爸爸是谁杀的？杀父之仇，难道你还希望对方能心平气和的跟你谈判？不可能，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神与世界上这些人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你才能智慧的去处理你与他们的关系。但是在讲神与他们的关系之前，我想强调一点，就是每一个人，不管他信主还是不信主，不管他自己知不知道，不管他是否承认，不管他是不是明白，每一个人都是神创造，他们都是神的杰作，有着无限的价值，都是什么？都是按照神的样式去创造的，是不是？他们都有内在的价值，他们都有神所赐的权柄，可以统治和管理地球。还有，尽管他们不承认神，甚至可能会敌视神，神仍然爱他们。耶稣基督仍然为他们而死。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世人说的是世界上所有的人。约翰一书的翻译哈更明确哈，他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为我们的罪，也为普天下人的罪。提摩太前书说，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万人原文指的是所有的人， 即使一个人不信主，神仍然爱他，耶稣基督仍然为他舍弃了自己的生命。不仅如此，神仍然在呼召他，等待他回转。彼得后书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误了，其实不是因为他耽误了，而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是对什么人说的？这是对不信的人说的。神并不是把他们视为异类，神不是告诉我们快远离这些人啊，不要跟他们交往，并非如此。相反，神让我们到他们中间去干嘛？去传福音，做见证。在马可福音中，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但神同时也告诫我们，当我们去到他们中间的时候，需要谨慎有智慧的与他们相处。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耶稣说，你们与那些不信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会很危险，所以你们一定要小心。这危险未必是从他们身上来的。我认识很多不信主的人，他们很善良，甚至有一些很单纯，但与他们交往仍然很危险。为什么？因为我们与他们的关系是在圣约之外的，没有圣约的保护。信徒之间的关系是在圣约之中，我们与神的关系也在圣约之中，是不是？信徒之间的关系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的延伸，我们彼此称呼兄弟姐妹，对吧？因为这是根据什么？这是根据我们与神的关系来，因为我们都是耶稣的弟弟妹妹，我们彼此称呼家人，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子，对吗？我们都是天父的孩子，我们彼此称呼为肢体，因为耶稣是头，我们都是身体的一部分，阿们吗？但我们与不信的人的关系不是在圣约中，而是在什么中？有人能回答吗？这点很重要啊，这是我们认识与非信徒的关系的本质。有人能告诉我们，我们与不信的人的关系不是在圣约之中，是在什么中吗？对，哎，这位家人说的很对，是在罪中，是不是？我们教会的家人真的是很有水平，是在罪中。事实上，他们与神与人的关系都是在罪中，因为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罪的奴仆。在约翰福音八章34-36节中，耶稣这样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的。所以天父的儿子要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保罗在罗马书中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那些旧人，我们的旧人是什么？我们的旧人是罪的奴仆，是不是？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知道不是所有的家人都愿意听这一段哈，但这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啊，你必须了解一个人的属灵处境，才能知道应该如何与他相处。不信的人的属灵处境有以下五个特点，有以下五个特征啊，是你们要记住的。第一，他们容易被魔鬼欺骗和利用。我们知道魔鬼经常欺骗我们，魔鬼在这世上本来没有权柄，他就是靠欺骗人类得到人类的权柄。信主的人，我们明白这真理，有牧师给你讲这样的真理，你会去抵挡魔鬼的谎言。而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属灵的武器，有神给我们的全副的军装，所以我们可以识破、抵挡、驱赶、破除魔鬼的诡计。但是不信的人呢，他们在魔鬼面前会非常的软弱，魔鬼会通过他们的欲望和骄傲激动他们的情绪，用他们的口去宣告负面的话语、诅咒的话语，来达到魔鬼的目的。 他们是魔鬼攻击我们的行走的破口，但是不要把他们看成是牛头马面凶恶的鬼魔啊，他们是受害者，他们是受骗者，他们自己也生活在焦虑和高度的不安全感之中。第二，他们在属灵层面与神是隔绝的。以赛亚书说，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所以他没有办法跟神去沟通，也没有办法去跟神去说话。我们的神厌恶罪，之所以我们能亲近神，是因为有耶稣的宝血遮盖，他们是没有的。这也意味着神的保护、神的供应、神的应许、神的祝福、神的产业都与他们无分。第三，在客观上，他们是与神对立的，是神的仇敌。我说客观上，因为这未必是他们的主观意愿，他们很可能是在不知不觉中在与神为敌。罗马书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这说明没有与神和好之前，那些人是什么样的人？是神的仇敌，对吗？保罗又说，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第四，他们仍然受到神的普遍启示，他们里面仍然有良知。神通过大自然和宇宙的秩序，向所有人显明他的存在与神性，使人内心深处能够感知到一位至高无上的造物者的存在。罗马书告诉我们，实际上有关神的事，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是清清楚楚的，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原来自从创世以来，神那不可见的本性，就是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借着所造之物被人明白，被人看见，以致使人无法推诿。所以当你去向他们传道的时候，他们的大脑可能会抗拒，但他们的内心却一定会有共鸣。此外，神把道德、正义和是非之心刻在了每一个人的心板上，使人的良心能够感知基本的道德和正义。所以即使是那些最坏的人，他们行恶的时候还是会给自己找理由。希特勒，对吗？他去谋杀，他去屠杀以色列人的时候，还是要给自己找理由，告诉自己这么做是有道理的，虽然他们内心深处知道这是不对的。那些攻击我们的人，他们为什么要造那么多谣言来抹黑我们？因为他们要让自己的行为显得没有那么恶毒。他们不但在欺骗别人，也在欺骗他们自己。第五，虽然他们被魔鬼驱使，但神的智慧远胜于魔鬼，仍然能用他们所做的事来成就自己的旨意。神是全知全能的，他使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也包括罪的奴仆所做的一切。当神要祝福雅各的时候，不管拉班怎么做，怎么使诈，拉班显然是不信主的，因为他说，他对雅各说，你的神啊，你的神怎么怎么样，你的神告诉我。最后，但是他不管他怎么做，他怎么使诈，最后都怎么样，都成全了雅各，对吗？雅各和他妈妈利百加受到魔鬼的欺骗，欲望的驱使，合谋去骗以撒，当时没有一个人是按照神的心意在做事，包括以撒在内，都没有在按神的心意在做事，但最终他们所做的一切的结果刚好成就了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难免要跟罪的奴仆打交道，我们既然知道了他们的属灵状态，就知道了跟他们相处应该遵循什么原则。就像我前面讲到的那位向银行索赔的家人哈，为什么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对方生活在罪中，所有背后的这些关系都在罪中，是见不得光的。 你说我就是想通过这件事情让他们得个教训，以后不要再这样做业务了，或者我就是想为普天下所有的受害者伸冤，让他们都得到补偿，这不是很正义的事情吗？可不可以这样？不可以，因为这不是神解决问题的方法。为什么？因为关系是错综复杂的，银行自己也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所以正是通过这些牵一发动全身的关系去统治这些罪的奴仆。但神有一个计划可以彻底解决罪的问题，神有一套方案。神消除罪的方案是什么？神怎么解决这些罪人的问题，把他们从这个罪恶的关系网中拉出来？先把他们带进约中。罪人的问题只有在约里才能得到解决，耶稣的宝血才能遮盖他，圣灵才能住进他的里面，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跟神做斗争，我们要按照神的计划。这不是说我们要躲避所有罪的奴仆，你也躲不开，是不是？不是说神不能通过我们与一些罪的奴仆的关系来祝福我们，但是怎么样，你要灵巧像蛇，你不能幼稚，不能死板，你要有智慧的处理所有在罪中的关系。如果是你的亲人甚至是你的配偶生活在罪中，你怎么办？一方面怜悯他们，知道他们受罪的驱使，向他们传福音，想办法去拯救他们；一方面又不能向他们妥协，让罪主导你家里的那些重要决定。啊，有些教会教我们的基督徒，特别是教我们的姐妹，哎呀，说妻子一定要顺服丈夫，对吗？我们基督徒讲究的就是一个忍字啊，忍字诀，忍字当头，行不行？这是不行的。为什么？因为魔鬼通过你的丈夫做的所有的决定你都忍了，那你们家是能蒙福吗？你想想，你们家是按照魔鬼的方向在走，还是按照神的方向在走？所以你要有智慧的去抗争，让神把握你家庭的方向。那么这跟圣经中的教导说妻子要顺服丈夫是不是矛盾的？不矛盾。因为后半句说的是什么？说你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如果你不顺服主，你还能顺服你的丈夫吗？不能。再往后看，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正如教会顺服基督，妻子也要凡事顺服丈夫。前提是什么？前提是要向教会顺服基督，对吗？你不顺服基督，你怎么去顺服你的丈夫呢？这不只是一个比喻，保罗不是拿这个来做比喻，这是一个原则。首先基督是头，你的家要让基督带领，在基督的带领之下才能让丈夫带领，对吗？你和丈夫一起被基督带领的时候，你才能让丈夫带领。圣经让你顺服丈夫，不是为了让你跟着丈夫一起去做罪的奴仆的，而是要让你的丈夫跟你一起去做神的儿子。当然我不是鼓励你天天跟丈夫吵架，河东狮吼啊，变成一个泼妇，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我确实是在说，遇到影响家庭的大事，你要跟随圣灵而不是跟随你的丈夫，你要先顺从主而不是顺从可能是从魔鬼而来的你的丈夫的意见。而且你要坚定，坚定不是争吵，坚定是守住底线不让步。你不需要在情绪上很激动，不需要在话语上很尖锐，不需要骂人，不需要放大嗓门，但你不能事事退让，不能让魔鬼主导你的家。如果你的婚姻不幸福，你要问问自己，你的家是魔鬼在主事还是主耶稣在主事？如果是魔鬼在你们家主事，你们家的婚姻就不可能幸福，是不是？当你抵挡魔鬼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在帮助你的丈夫，圣灵会为你作证，让你的丈夫看到你是对的，神会通过你的坚持让你的配偶看到神的信实和神的大能，然后通过这个把他带进约中， 阿门吗？如果是朋友关系，你要保持警醒，不能盲从，不能说哎呀这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你就跟他去了，是不是？很有可能是魔鬼设的陷阱，要在灵里验证。也不要被对方的欲望和情绪激动。如果是同事关系，要保持距离，君子之交淡如水，工作中既要认真负责，又要坚守原则。因为这些关系是在罪中，容易被罪沾染，所以要更加小心。有人说，我在教会里也遇到过一些糟糕的人。当然，魔鬼也会欺骗基督徒，也会攻击基督的教会，甚至有一些教会，特别是律法的教会，经常被魔鬼攻击的千疮百孔。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但是罪借着诫命，诫命就是律法，罪借着诫命趁机在我里面生出种种贪念。原来在律法之外罪是死的，在律法之外罪才是死的。我从前活在律法之外，但是诫命一来罪就活起来了，我却死了。于是我发现那本该带来生命的诫命它却导致了死亡。事实上罪借着诫命，罪借着律法，对吗？趁机欺骗了我，并借着诫命杀了我。所以要分辨和警醒，牧师要负起责任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反对在教会里进行任何形式的推销啊，也有一些规则需要大家来共同遵守。选择教会对信徒来说至关重要。一家教会是在传播真理还是在传播焦虑？是在加给你力量还是在消耗你？是在给你能力还是在限制你的能力？你要认真的做出选择。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由关系构成的。关系大学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了解这些关系的本质，知道如何用符合圣经的方法和原则去智慧的处理这些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关系的基础和本质啊。我们可能后面感谢神，神会给我更多的启示啊，给我更多的启示，让我能够把不同的关系啊，人与神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分别的都讲给大家听。人与人之间的所有的关系都是人与神的关系的延伸，人与神的关系是一切关系的基础，阿们吗？而人与团体、企业、政府的关系又是从人与人的关系中延伸出来的。关系中最本质的是约，一个关系要么就是在约中，要么就是在罪中。神的计划就是让越来越多的人走进约中，让罪在关系中无处容身。我们也谈到了宗教的本质，宗教的本质其实就是关系。两三年前，有家人问我们的小组长，我们基督教与其他信仰的差别是什么呀？我认为最本质的差别就是关系的不同。基督教给了我们宗教没有办法给我们的与神的美好的关系。宗教就像一所大学，一所大学可能有最好的教授来教你，但他没办法保证你会拿到学位。因为大学的规定就是你获得学位是基于你的成绩，你成绩不好就拿不到学位。这是宗教啊。有人以为基督信仰也是这样，我想办法积累很多好的行为，遵守学校的规矩，我一边取悦神，一边又知道自己其实做的并没有那么好，所以希望他对他的律法别太认真，好马马虎虎的把毕业证发给我。但是你知道吗？基督信仰并不是这样啊！我刚才说的是错的啊！基督信仰并不是这样。在基督信仰里，神接纳你不是在审判的终点，而是在十字架的起点。当然神为你设计了一条路，神有一些做事的原则，如果你照着做，你在大学里面会过得更开心更顺利，但这些都是在他已经悦纳了你之后，不是他悦纳你的条件。从一开始耶稣给我的就是，如果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他作为救主曾经为我而死又死而复活了， 那么在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那一刹那，他就已经接纳了我，把我看作是义人。我在服侍一位弟兄的时候想到了一个比喻，我之前讲过哈，但是我想再讲一遍，我觉得他很能说明问题。15年前我遇到了一位姑娘，她非常可爱，我非常喜欢她，我想要跟她结婚。于是呢，我送给她一件礼物，包装的非常精美。她打开包装一看，是一本菜谱。我说你翻到150页，讲的是烙饼，你应该放这么多面，你应该放这么多水，你要醒这么长时间，烙饼的时候你要三翻六转等等。然后我说亲爱的，我希望你好好的看看这本菜谱，遵守里面的这些要求，把它全做到。比方说啊，我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比方说就40年嘛，如果在未来的40年里你能遵守这些要求，我就接受你，否则呢你就回娘家去。你们觉得好笑吗？但是成千上万的基督徒觉得他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你永远不可能这样去侮辱你的新娘。你以为耶稣基督会这样对待他的新娘吗？他在你真心向他表达爱意的第一天就接纳你为义人，给你义人的身份对应的所有的权利和应许，他把你当作他的新娘。我当然不会真的这样去对待你们的师母，我在第一天就接纳了他，而神奇的是他也接纳了我。我接纳他并不奇怪，但是他接纳我真的是神迹。而接纳会带来什么呢？是不是意味着他把菜谱扔到一边，不管我每天吃什么？当然不是，他仍然努力地学着做烙饼给我吃，而且烙得特别好吃。但他烙饼不是为了赢得我的接纳，反而恰恰是因为他已经得到了我的接纳。同样，我今天在给你们讲道，你们觉得我讲道是为了换取神的悦纳吗？我记得我刚开始写读春点不久，玛利亚有个朋友对每一篇结尾的祷告里都在讲，每天结尾祷告里我都会讲什么，我会宣告神要赐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给家人们。他觉得不对啊，他认为这是异端。他打电话给玛利亚，在电话里他说你们写读春点是不是就是为了换取神的这些祝福？我说恰恰相反，我写读出恩典正是因为我知道神会祝福我，不管我写不写。而这就是基督信仰跟其他信仰的差别。让我这样总结，好让你们印象深刻，可以去告诉其他人，基督信仰不用跟任何宗教竞争。为什么？因为耶稣给我的宗教根本给不了，所以我会毫不犹豫地接受耶稣给我的东西。亲爱的家人们，我希望你们跟我一起做这个祷告啊，不需要开麦哈，但跟我一起说：主啊，感谢你赐给我这样的启示，让我明白我与你的关系，我不会再犹豫，也不会再困惑，我要领受所有这些关系。你是我的主和救主，你是我在天上的父，你是我的新郎，你是我的大哥哥，你是我的王，你是我的头，你是我的导师。我领受跟随这些关系而来的一切的祝福，我领受你的宽恕，我领受你的爱，我领受你的恩典，我领受你的平安，我领受你的喜乐，我领受你的得胜， 我领受你的医治，我领受来自于你的健康和富足。你在天上如何，我在地上也必如何。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希望你们都跟我一起做了这个祷告哈。我们学习我们与神的关系啊，与人的关系，希望能祝福到你们哈。我相信一定能祝福到你们。所以现在我们来一起来领受圣餐啊，这也是因着我们与神的关系而得来的，是不是？我们领圣餐的这个机会。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感谢你与我们建立这样美好的关系，因着这些关系我们得救，因着这些关系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得胜，越走越明亮，直至正午。主啊，感谢你为我所受的鞭伤让我得医治，感谢你为我所受的刑罚让我得平安。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哥哥，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父亲，你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师。我们今天也向你宣告，你是我唯一的主，唯一的救主，你是我唯一的新郎。主啊，我要领受这些关系中所有的恩典和祝福，你的身体带着这样的祝福进入我，医治我，供应我，成就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领受，阿们。好，我们一起领受啊。我们也来领受耶稣基督的宝血。主耶稣，我感谢你赐下的你的宝血来洗净我，洁净我，遮盖我，保护我。你的宝血充满着大能大力，我要领受它，让它的能力遍布我的全身，赶走一切的疾病，一切的症状，也赶走一切的软弱，一切的忧虑，一切的让我觉得我不足够，我不够美好，我不配这些关系的一切的谎言，让我知道我是天父的孩子，我是神国的王子和公主，我有继承权，我有权柄。你跟我分享你的一切，不光是财物，还有能力。主啊，我感谢你，你的宝血所带来的就是你要跟我分享的这一切。我全然的领受，全然的领受，我坦然的领受。感谢主，赞美神。我也期待与你重聚的日子早日到来。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领受，阿们。好，家人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的讲道到这结束了，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啊。家人们再见。
再见，
再见，平安。
陈牧师讲的太棒了，
陈牧师，
陈牧师，
陈牧，
平安，
太棒了，太棒了，
陈牧。
耶稣，你的